圣经真理讲座，
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原来所拥有的不过是道德与不道德的行为，垂死而又软弱的生命，饥饿、干渴、罪的奴役，还有在传统中没有生命的宗教以及死亡。基督来了，他不仅是生命，他更分赐生命，并且以这生命来应付我们所有的需要。他重生、满足、医治我们，他点活并且喂养我们，他解我们的干渴，释放我们，开我们的眼睛，牧养我们，他更使我们复活。欢迎您收听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的圣经真理讲座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还有弟兄姊妹们，大家好！真的非常高兴和您在圣经真理讲座的时间又见面了。今天呢，是我们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13集的播出了。在前面的几集节目里面呢，我们都认识了生命的原则以及生命的目的。我们还看过了3个故事的事例，而这些的事例呢，都证明主耶稣在第一个神迹里面所立定生命的原则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看在约翰福音第5章当中另外一个事例，而在这个第4个事例里面呢，我们会看到一个瘫痪了38年的人怎么样从主那里得着了医治。今天我们很高兴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李弟兄，要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同有交通和分享。李弟兄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。
谢谢，也很高兴能和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这里见面。
是，李弟兄，在我们开始听今天第一段的信息之前，我们是不是能够先来看看今天的经节好吗？
好，在约翰福音第5章讲到了第4个事例，有一个瘫痪了38年的人躺在耶路撒冷的水池旁。这个事例一面说出了软弱人的需要，
是，
另一面也暴露了传统宗教的虚空和亏缺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经节好不好？
好，约翰福音第5章第1节，这事以后，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第2节，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，旁边有5个廊子。好，现在就让我们和听众朋友们一同来进入今天第一段的信息。
我们先来看这个软弱人的事例是如何暴露宗教的虚空。地上没有一个宗教比犹太的宗教更高明了，因为犹太教是依据神的话设立的，它是一个真正典型的宗教。犹太教是以一个正确的方式敬拜独一的真神，在这个方面没有别的宗教可以跟它相比的。可是宗教不是神的经纶，宗教也不能成就神的定旨，神从来就没有意识要得到宗教。宗教是人的发明，宗教是堕落人类思想的产物，是人类文化最好的发明。但是就着神的经纶来看，宗教是绝对和神的经纶敌对的。我们要再说，神绝对没有意识设立宗教，神的用意是将他神圣的言语赐给他的百姓，向他们启示那要来的一位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。这神的儿子要成为他们的拯救，成为他们的生命， 好完成神的定旨。这要来的一位基督将成为他们一切，做他们的公义，做他们的圣别，要来救赎他们，也做他们的荣耀。犹太人没有领会到这个，反而选出旧约中的部分诫命，用来设计出很多的仪式规条。他们把这些诫命、仪式和规条凑起来，就成了宗教。什么是宗教？宗教就是敬拜神，要人做好，却没有基督。宗教就是要人尽他的力量来敬拜神，要人有好的行为可以讨神的喜悦，可是却没有基督。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。主耶稣来是要成为神百姓的救恩，做他们的生命，成为他们的公义，做他们的圣别，来救赎他们，也要成为他们的荣耀和一切一切。但是主耶稣来的时候，神的百姓犹太人完完全全被宗教霸占了。他们有了一套系统，自认为知道如何来敬拜神，但是他们的心里头没有一点空间给这要来的一位。我们如果读四福音，就会看见不论主耶稣到哪里去，在那里都有一些热心的宗教人士反对他，甚至想要杀他。那些宗教徒根据他们的宗教反对这位活的主，他们以为他们是为着神而反对基督的，他们为着护卫神，甚至将这位活的主定的死罪。按照他们的领会，当主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，那简直是在亵渎神啊，将自己把神当作平等，这怎么可能？他们似乎说，我们只有一位神，此外再没有别的，我们的神就是耶和华，我们知道如何来敬拜他。你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，就是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了，你就是在亵渎神。朋友，这个就是宗教。原则上今天的情形也是一样，在这个软弱人的势力中，宗教的反对完全被暴露出来。这一章里头揭示了典型宗教的亏缺，也揭示了宗教如何跟基督作对。
李弟兄啊，你看我们听过了这样的信息，我发现啊，这真的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啊。犹太人他们原来是神的子民，也有神的律法，可是他们怎么居然会变成抵挡主耶稣的宗教徒呢？那么就即便是宗教徒也应该是好事啊。可是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了，这个宗教它不是外表看来的劝人为善啊，而是在基本上啊对基督，也就是神的儿子的那个抵挡，这就非常严重了。
是在约翰福音这个事例的背景啊，说出人类中间一个很严肃的问题。人都有一个寻求神的心愿，这是人在被造的时候神摆在人里面的一种本能。
对，
但是因为人犯罪堕落之后，这种寻求神的本能就经常被误用，就好像犹太人一样。犹太人有神颁布的律法，他们也照着正确的方式来敬拜独一的真神，但是也非常可惜的，犹太人对神的启示没有清楚的认识，他们把许多的传统、人的文化，甚至于堕落的东西带进来了，他们把神的圣言组成一种敬拜神的宗教仪文，这与神起初的心愿相差太远了。
是啊，
神将他的圣言赐给神的子民，神的目的是要向他们启示这位要来的基督，就是神的儿子。
是，
他来了是要成为百姓的救赎和生命，以完成神的旨意。
李兄，你这么一说啊，在这我就有一个发觉，这些犹太人他们并没有这种正确的领会啊。
对， 他们却被自己所发明的宗教所霸占，他们一心一意想按照律法有好行为来讨神的喜悦。
嗯，
这种宗教的实行呢，就变成了一种虚空的疑问。
对，你看看他们在那儿敬拜神，可是却没有基督做他们内在的实际，甚至啊，到了一个地步啊，他们完完全全被这些虚空的疑问所充满了，以至于无心来寻求神的旨意，
是
反而呢还逼迫那位实行神旨意的基督哈。
对，但愿我们都接受这个事例的提醒，不叫我们寻求神的心受到天然传统的思想和文化的误导，而落入虚空的宗教。愿我们都蒙神的怜悯，成为一般真实寻求基督的人，在生命的路上来爱基督，来跟随基督，好让神的旨意得以成就。
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进入第二段的信息，来看看在这个事例当中还有其他的意义，好吗？
好。
使徒约翰在记载这件事的时候，特别指明了在典型的宗教中遵守律法的亏缺和不足。遵守律法是犹太宗教主要的事，每一个犹太人都遵守律法，他们也相信应该要遵守律法。犹太人晓得除了遵守律法之外，就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悦，也没有办法行事正当得以完全了。每一个典型的犹太人都会告诉我们，除了神之外，没有什么比他们的律法更伟大了，更重要了。神是第一，律法是第二，所以遵守律法对犹太的宗教就是一切了。圣经中给我们看见，犹太宗教至少包括了七样好东西，它包括了圣城耶路撒冷、圣殿、有节期、安息日，犹太宗教还有天使、有摩西、还有圣经。如果我们把这七项加在一起，那就是犹太教。这七项都是非常好的东西。犹太教在这七项之外还有医病的方法，因为在约翰第五章有一个治病的池子，在耶路撒冷的池子象征着在犹太宗教里面有一个治病的方法。但是这个治病的方法是有条件的，病人必须有行动做事的力量。每一次当机会来了，也就是可以得到这宗教益处的时候，人必须有力量捷足先登，有能力走路进到池子里头。所以这个事例乃是一个表号，说出典型的宗教有许多美好圣别的东西可以医治人，但是他要求人有行动的力量。约翰记载这件事发生的地点，就是要描绘出一幅宗教的背景。发生的地方是在一个叫阳门的，有一个池子叫做毕士大，它的旁边有五个廊子。医治的时候是由天使搅动池水，所以这四个舞台上的背景都有他们的属灵意义。要叫人守律法的宗教就好像是一个羊圈，羊圈就是在冬天或者是晚上羊回来休息的地方。这个神迹发生在一个叫羊门的地方，象征这种宗教羊圈的门。在那里的池子叫做毕士大，毕士大的意思就是怜悯之家，表征那些守律法的人需要神的怜悯，因为他们没有能力，他们软弱苦恼。正如同罗马书第七章所说的，人心中愿意去行神律法的规定，可是却没有能力去行，真是苦恼。这个病人躺在水池的旁边，看到水池被天使搅动了，可是他却软弱 没有办法第一个跑下去，他心中也是苦恼不堪。在这里的廊子象征受律法宗教的庇护，就好像是羊圈一样。有五个廊子，五这个数字表示负责任。那位搅动池子的天使在加拉太书第三章象征单次律法的经守人，但是这个律法是不能赐人生命的。天使来搅动池水叫人得医治，表征出要实行守律法，想要使人完全。我们如果知道这些方面的意义，我们就看到守律法的光景，这就是典型宗教的主要事物了。
李弟兄啊，这个信息说到这里啊，就让我想到了，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有许许多多道德的教训，实在是非常美好而且高贵的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在道理上呢都是赞同欣赏，但是啊，我们实在是做不来。
对，
而这个事例它也显明了一件事情哈，你看大家都想得到那个宗教的益处，但是啊，对一个生病软弱的人，这些美好高贵的东西对我们来讲真的好像都是空洞的哈。
是啊，我们可以照着刚才信息的说明来看看，就是从外面来看呢，犹太宗教的确有很多美好的事物，但是我们必须认识两件事。首先，根据新约圣经，保罗在哥罗西书让我们看见，所有这些美好的事物不过是要来之事的影儿，那个实体却是基督。请注意这一处，美好的事物的实体是基督。神赐给犹太人这些美好的事物，并不是为着建立什么属人的宗教，乃是为着启示基督，
对，
并且引导神的子民归向基督，好叫基督能成为神子民真实的满足与安息。
对，
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也要看见，即使宗教有这许多美好的事物，但是人却是软弱无能的，就像这个病了38年的瘫子一样，他根本没有能力来遵守宗教和律法的要求。但愿我们都能清楚看见宗教的虚空，而转向这位活的基督，从他得着生命的医治。
是的，软弱的人所需要的乃是生命的医治。李弟兄，非常谢谢您的分享，我很被你这些的话所摸着，也叫我们的眼睛啊真是被开启，看见了在宗教里面虽然它是有许许多多美好的事物呢，但是如果没有基督，那么这些就都是虚空无益的了。那么李弟兄，在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再来看瘫了38年的人的这个例子，他在周遭的环境里面还有好多的属灵意义呢。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进入下一段的信息。
要人遵守律法是不可能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。就如人无法步行上天，人也无法遵守律法。罗马书8章3节说，遵守律法是不可能的，所有的肉体都软弱的不能守律法。这个守律法的不可能，在软弱的事例中描绘得非常清楚。这个软弱的人已经病了38年了，他没有力量行动，他每次看到水动的时候就充满了期望，但是他没有办法及时赶上前去，所以得不到医治。照样的，因着我们的软弱，我们也不能遵守律法。律法是好的，是圣别的，也是属灵的，律法本身没有问题，问题在于我们。在主的眼中，人不但是有病的，也是死的了。在5章25节我们看见，软弱的人就是死人，死人怎么能够起来行走呢？要叫死人行走， 必须先叫他活过来。如果不能叫死人活过来，他就不能做什么。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说道，律法不能赐人生命的。律法仅仅对人有要求，没有办法供应人生命，因为人缺乏生命，人绝对无法遵守律法的。由于肉体的软弱，也缺乏了生命，要人守律法是不可能的。虽然有天使，有水，水也搅动了，但是人无法及时下到水中得到医治。这幅清楚的图画给我们看见了，软弱要死的人是不可能遵守律法的。在走廊里面躺着许多病人，这就表征在守律法的庇护下，也就是在宗教的羊圈里，有许多人瞎眼，他们不能看见，有许多人瘸腿没办法起来行走，还有许多人枯干，他们缺乏生命的供应，他们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，他们只有痛苦。软弱的人是没有喜乐的，即使在快乐的节期也是没有喜乐。您有没有注意到，这件事情是发生在犹太人的一个节期里，而且这一天还是一个安息日。这些躺在廊下的病人没有安息，甚至在安息日也得不到安息。要人守律法的宗教虽然有医病的办法，但是对软弱无能的人却毫无益处，因为他们没有力量履行律法的要求。在主的眼中，这些人都是死人，他们不仅仅需要得医治，他们还需要被生命点活。主耶稣点活人并不带任何的要求。我们会看见这个软弱的人听见了主耶稣的声音就被点活了。这个神迹的意义是，当犹太宗教守律法的实行，因着人的软弱而有所不能的时候，神的儿子来了，把死人点活了过来。律法不能赐人生命，但是神的儿子却能赐生命给死人。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说道，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主耶稣就来将我们点活了。
在今天的信息里面呢，一开始就叫我们看见了宗教是反对基督的，我们也看到了宗教的亏缺以及不足。而刚才这段的信息呢，就更进一步的叫我们看见人啊是没有办法守律法的，李弟兄您说是吧？
对，在刚才我们所听见的信息里头啊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我们必须看见我们这些人在神面前真实的光景。我们都是软弱的人，我们也都是没有生命的人，
是
我们根本不可能遵行神的律法来讨神的喜悦。在这里啊，有一个观念是我们原本没有的，对犹太人来说，这也是他们没有办法领会的，就是说神颁布律法给人，并不是要人遵行律法。神颁布律法给人，他主要的目的是要暴露人真实的光景。
是
律法的功用呢，是叫人知罪自责，好转向神的基督，从神得的拯救。律法要求人，但是律法不能给人生命。
对，但是呢，犹太人他们呢却错用了神的律法了，他们用律法来构成人类的一个宗教，想要凭着肉体的努力呢来行律法，好讨神的喜悦。可是啊，他们却不知道在所有人的肉体里面啊，都有那个罪还有死的律在那辖制我们呢。
一点不错，这个罪的律啊，使人受罪的辖制，去做人所不愿意去行的恶事，以至于人犯罪得罪神，而落在神的定罪之下。那么死的律呢，它是使人软弱，以至于人 无法遵行神的律法来讨神的喜悦。
确实是这样子哈。
对，人真实的光景乃是软弱取死的人，是没有能力来遵行神的律法的。
是的，
人真正所需要的不是外面宗教的帮助或改良，人真正的需要乃是转向基督这位生命的主，从里面得着生命的医治，而能起来行走，凭着基督这神圣的生命过讨神喜悦的生活。
亲爱的朋友们，愿我们都能够认识自己真实的光景和真正的需要。我们都是软弱的人，我们需要生命的点活，求这位生命的主救我们脱开虚空的宗教，使我们能够完完全全转向他，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亲爱的朋友，弟兄姊妹们，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都是被生命点活并且得到生命医治的人。谢谢您今天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在空中再会。
再会。
本节目信息部分是根据李长寿弟兄著作的《约翰福音生命读经》所编制，水流执事站制作播出。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来信、email 或电话与我们联络。来信请寄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 水流执事站华语广播收。我们的 email address 是 lsm-chinese-radio@juno.com lsm-chinese-radio@juno.com 我们的语音信箱免费电话是1-888-388-9958 888-388-9958 愿主祝福您，再会。